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FM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可能翻开相关的新闻讯息啊，不管是在报纸啦、或是在电子媒体上面，大概都还是会看到很多还是围绕在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啊，央行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房贷的相关问题上面在打转哦。好，那如果我们前两天邀访的这个李同龙理事长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哇，这一波啊，这个央行的打炒房的这些内容跟影响层面的那一集精彩内容，你没有听到的话，你还是可以到YT YouTube 上面呢去搜寻房市日光大道啊，你只要用这个李同龙啊理事长的这样的一些关键字，很快就可以找到啊这一集的节目的内容咯。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后续的效应，就是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这些啊影响层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房贷的这个部分。昨天也有跟各位讲到这个房贷的部分，那这个也是央行之所以会祭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就是说呢有很多银行他们在这个放款的部分呢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有些银行甚至在这个贷款的这个部分呢已经快要接近银行法72-2条的一个满水位，有些呢甚至已经27-29% 了这个也就是银行界所谓的天条哈，也是所谓的警戒的这个范围啦。那之前我们看到央行有释放出来，特别是在上个礼拜这个理监事会议之后呢杨金龙总裁在开记者会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已经有14家的银行呢已经到这个所谓的房贷呢已经快接近这个所谓的警戒区间。可是呢今天我们看到金管会的资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资料呢就已经有15家，而且都是属于大型的这个银行业者呢，他们的一个房贷水位呢已经 接近26、27，甚至有些还更高哦。所以呢，现在银行房贷资金吃紧的这个状况呢，还是非常的紧俏哦。那以这个金管会的统计来的话，购物住宅贷款呢，截至到八月底截止呢，这个余额呢已经达到了10兆6944亿元。啊，我们昨天节目中也有提到这个数字，年增率呢已经达到了 11.05%， 高于七月份的年增率 10.84%。哦，那建筑融资包括土地融资呢，这个部分的余额也来到了3兆7873亿元，年增率达到了 4.94%， 也是高于7月份的 3.54% 的一个年增率哦。所以我们看到金管会的银局的副局长林志吉、哦，分析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说房贷增加一方面呢，是因为有自住型的房贷刚性需求，而且呢，农历七月结束之后呢，交屋潮也是一样。那这个林副局长也说，会所统计的建筑融资放款余额，从110年1月的16.77%的年增率呢，之后持续是在下降的。那到今年五月底呢，是历年最低点，来到了年增率只有 3.2%。 那对于八月份的年增率上扬，来到了 11.05%。 林副局长指出啊，仍然跟这个都更围绕工程建案的融资这个拨款有关系啦，所以呢他又举出了另外一个这个会影响到拨款的这个房贷部分。那以金管会这个统计的资料来看的话呢，八月份全体的国营的银行第72条之2、也就是不动产放款占比全体存的比重呢，平均值已经来到了 26.64%。这个也就是我们金融总裁呢看到会心惊胆跳的资料。其中呢，作为分子的不动产放款呢是 14.9 兆元。作为存款的分母呢是 55.95 兆。之所以比例会持续上升，我们的金管会的副局长、银行局副局长也说，和存款增加的速度呢赶不上不动产放款增加的速度又有关系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分子一个分母的概念，所以呢如果说政府真的要解除这个银行法72之2条的这个所谓的天险，这个所谓的天条的话，就必须要赶快想办法，让民众把钱呢去银行去存，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分母呢就可以扩大，那这个各银行的这个所谓的房贷的水位呢也会明显的降下来，这个概念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懂听不懂，因为基本上刚才提到的分子是不动产的放款，那如果分子这个部分你没办法有效控制，那你只分母这边动手脚，就是让这个吸收更多的这个存款，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都来银行存款，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要升息，可是呢现在在美国联准会已经降息两码的这个时空环境之下，我们现在的央行已经是没有升息的空间了，已经没有升息的空间。所以过去两个季度我们看到央行呢它只能用所谓的升准就是调升存款准备率把这个市场的资金呢收回来那这个部分呢也希望说某种程度达到这个所谓的银行放款这个速度不要这么快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个是在分子这一部分央行来动手脚。可是呢政府有没有想过要把分发呢那目前呢这个对于银行法72之2条快要接近满水位的呢就只有一家已经 29% 呢，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哈，那这个之前也是金管会释放出来的讯息哈，就是新展银行啊，新展银行呢，目前呢，他们在房贷的这个水位呢，已经快真的快满水位了，已经来到29%，距离30%呢，真的只剩一咪咪咪的空间哦。哦，那另外呢，这个房贷满水位的来到28%-29% 的呢，有三家，只是这个这部分在媒体上面没有看到啊，金管会有把这三家的名字啊给这个说出来。那另外呢，在房贷27%-28% 的有11家。27% 的有6家、哦、所以呢其中27%-29% 的这个家数明显较七月份增加了非常多、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民众，如果你是单打独斗的哦，想要去跟银行借房贷的话，这时候他们都会给你碰软钉子哦，给你软钉子碰，然后找一大堆理由，甚至呢就严格审查。哇，你这个房屋的这个坐落不好啦，这个地方未来呢可能是没有太多的生活机能，所以呢很多理由就把你拒绝掉了啊。如果还有银行愿意借钱给你的话呢，大概都会跟你再讲另外一段哦的这个台词，就是说，哎，那我们这个利率啊要拉高到 2.7-2.8， 甚至呢我们昨天节目中提到了、哦、像台银，像这个土地银行这种专业的这个房不动产贷款公银行呢，他们的利率呢如果说是非特殊的非这个政策性的房贷利率都已经来到3%以上、哦、所以这个是目前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款碰到了软钉子，基本上这个也是政策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哦、那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池鱼之殃了、啊、他根本就是自住的或是换屋的，可是呢被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紧箍咒呢都被扣住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是这个无辜的受灾者、哦、那这个在昨天的这个立法院上面呢也看到了立法委员啊针对这一部分会不会下手太重伤及无辜呢，也有一些质询、哦、也有一些质询。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呢也有说、哦这个必要时呢将会协助这些无辜的人、哦、无辜被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给管制到的、哦、这些比如说换屋客啦，或甚至那有些人是真的是继承了房子，可是这个房子呢它基本上只有持分、哦、那你也把它当成是有房阶级，那这个真的是也是一种无辜者、哦、无辜继承者的这样的一个无辜受到这一波的这个打炒房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所以呢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你如果还是要跟银行借房贷的话呢，可能只好找一些民间这个民营银行民营银行他们的政策上面或是说资金上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另外呢有些人就会遥指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农渔会啦，那可是一般农渔会呢你要跟他们借贷款的话大概都要有农渔民的这个资格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多多的了解一下，免得到时候白跑一趟又被碰壁了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看我们的央行总裁要怎么样来定一些排除条款，不要让这些无辜受害的人呢太大的冲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挑战，在新的世纪该抛开过去，是好是坏要放得开，往梦想的路没有想象简单，我还要更勇敢。回忆就像漩涡，它将我拉走，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播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张老师呢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析分享的就是这个余波荡漾的央行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这个像媒体上面啦这个电子报上面呢也都是持续在 针对这样的一个重大政策提出一些报道跟分析哦。那今天我们也看到镜周刊，镜周刊也用了非常大的一个篇幅针对这个杨总裁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采访了各方面的专家还有这个学者呢，针对这个新的一波打炒房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后续的这个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后遗症也都提出来了齁。好，那在讲的这一波打炒房，事实上这个让大家最有感的不是这些投资客，不是这些投机客啊，自住的或是换屋的民众啊，变成了政策打炒房之下的无辜者啦齁。那所以呢，昨天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场域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立法委员也针对央行这个出重手打炒房呢提出了一些质询哦，那就有立委担心这样的一个重挫齁，重磅出击啦齁，会不会滥杀无辜啊。那所以央行总裁昨天呢在立法院就表示会在一个月内呢尽快提出配套的方法，必要的时候呢将对所谓的无辜者呢给予协助或是提出排除条款啊，那他们会持续的听取各方的一个意见。那昨天呢，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啊率部会首长到立法院来做施政报告哦，这个是新的一个会期嘛，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院长一定要带各部会的这个首长呢来到立法院做施政报告并备询啊。那在其中国民党的立委呢赖世葆就聚焦在央行这一波的打炒房，所以呢他就直接问我们这个杨金龙哦，央行总裁杨金龙总裁，央行为何会祭出这一次的这个如此强烈的信用管制的这个手段呢那他某种程度就是问是不是我们的央行有看到了些什么大家没看到的问题点。那我们的杨金龙总裁在立院里面他就表示，就他认知啦，有部分的银行的房贷水位呢已经快到 30% 的临界点，就是我们上一段跟大家提到的齁，金管会这个针对各银行呢，他们对银行法72(2)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快接近满水位呢，也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哦。那我们当然我们的央行总裁啊一定会掌握这些资讯哦。那这个部分的银行呢采取了一些限贷令哦，这个也不是说真正的限贷令，就是像我刚才提到了，基本上因为他们已经快满水位了，所以呢很多民众如果你跟这家银行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这个所谓的大客户哦，可能他们就拒绝你的这个房屋贷款，那这个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有一个银行法72(2)在那边这个事后者你当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咯，而且呢有些银行甚至呢他们会把这些房贷的额度呢保留给这些长期往来的建商大客户因为他们可能在年底啦会有大批的预售屋要交屋，所以呢这个房贷额度呢就必须要帮他们保留下来，也许是100户，也许是1000户所以如果说你是散户要再跟这家银行来借房屋贷款，当然呢你就一定会吃闭门羹呢那这个我们的杨总裁也说这种所谓的限贷令呢说法事实上是银行自身的风险控管机制啦，央行信用管制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事实因为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从2020年的年底就已经寄出来了所以这一次寄出的手段是比较强硬的措施就是以我们杨总裁的说法，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强硬的措施，也认为 银行授信过度集中、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提到的、哦、我们的杨金龙总裁他担心的是这些银行的授信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一个放款，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过度集中它会产生这个后遗症。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不动产有技术下挫或是泡沫化的话，这些过度集中在不动产授信的银行呢一定会受重伤，一定会受重伤、哦、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总裁也一再提到的，他认为呢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放款的话，其他产业的这个放款就会受排挤效应，那这个不利于国内的经济的一个正常发展，所以呢他也其以为不可，所以因他为什么会请这些银行业者的总经理呢到央行去喝咖啡，最主要就是要谆谆告诫他们，然后不要过度的集中在不动产的放款，避免产生像过去日本的失落的20年或是3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是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刺激房贷的这个风暴、哦、那针对这个杨总裁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赖世葆委员呢也进一步的追问啊、这个是在昨天呢立法院的一个场景啦、啊、赖世葆委员追问说，是否央行已经察觉到再不出手有可能引起本土性的金融风暴啊、所以呢这个已经直指核心、哦、就把它这个点出来了。那杨总裁的回应是这样子的哦，首先呢信用资源要合理分配，其次呢就是当信用资源过度集中的时候，若能未有警戒，很容易就会出现刚才提到的日本泡沫经济、美国刺激房贷风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杨总裁蛮直接的一个回答，他没有回避这个赖世葆委员的一个这个追问那赖世葆委员也继续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财经立委他又再继续问如果央行再不出手，我国就可能步入日本、美国的后尘吗？另外，是否也有听到部分的中型银行已经出现状况，因此才会紧急出手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杨金龙总裁的一个回应是这样的他说这是时间问题，假使现在就出手，未来可能就不会发生，还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风险，但如果时间太接近才出手，泡沫就会爆掉那杨金龙总裁也强调，他并非指台湾明天就要泡沫破灭，央行只是及早的出手所以呢我们央行的这种对外说法有时候呢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实际上的一个风险，可是对外说法呢还是必要有一些谨慎小心，如果说他说明天就会泡沫破灭掉，那大家是不是会有一股恐慌的氛围就会出现。另外呢流传上市场上说有银行快要出状况，杨金龙总裁就急忙来火论了他说以他的观察呢，各家银行的警戒值都还在26-27% 左右，可是刚才我们就跟各位报告了，金管会里面已经提到了星展银行已经快要满水位了，已经来到了29%所以呢这个部分金融总裁讲话呢也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啦有一点点的保留所以呢至于说在外界在谈的滥可能会滥杀无辜，他自己觉得啦这个是杨金龙总裁昨天在立法院的一个说法，他自己觉得这个说法算合理，但也要再度澄清，央行都有持续聆听各方各界的一个意见，未来呢在必要的时候呢对于所谓无辜者也会推出相关的协助措施跟排除条款那至于说配套措施何时才会出炉呢我们的金融总裁允诺了承诺会尽快提出， 不会到一个月那么久哈。如果说这些人需要协助，我觉得尽快越快越好哈。那赖世葆也进一步要求央行最好是在能够一个礼拜提出配套措施哈，不要让这些所谓的无辜的第三者呢受到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这个影响啊。所以呢这个赖世葆委员这个财经立委啊也真的是蛮见机立机的哈，马上就压一个时间 deadline 给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呀 那这个样的话到时候一个礼拜之后呢，如果他再到立法院接受质询没有做到的话，那这个当然立委就更有借口来做一个监督的这个动作了哈。好，那刚才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央行总裁有提到这个中央银行呢都有持续在聆听各方的一个意见，确实了哈，因为自己也可以来见证哈，因为央行从应该从彭淮南总裁时代就会邀请一些市场的人士或是所谓的专家到央行里面去演讲啊，那这个虽然说是演讲，可是实际上也是听取这个外界的这个意见啊。那我个人张老师也从彭淮南总裁时代到现在的杨金龙总裁时代两次到央行去演讲啊。那在跟他们报告了一些我们的准备的资料之后呢，他们也都会问一些互动啊，跟我们互动来了解这个他们想要这个知道掌握的市场的一个概况。那当然也不只有我了哈，比如说市场我们的节目中也曾经邀请过的黄书卫，他好像也有好几次到央行去演讲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立法委员呢昨天在这一期会期立法院会期开议之后呢，马上呢就掌握着这些这个时事来这个盯紧我们的这个行政院的团队了哈针对现在大最高度关注的房贷之乱啊，还有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这一部分都这个摊开在阳光下来让我们的一般民众能够了解，也知道我们的立委有在关注，那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官员们呢他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些官员这个立法委员的一个这个质询那大家也可以在第四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的相关的这个质询还有这个这个官员的一个互动呢都有这个直播所以常常有时候我有时间的话我也去看这一部分的一个直播咯。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再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提到这个这一波的这个打炒房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黄金的市场呢？对黄金的价格未来会是怎么走呢？大家也现在都是高度关注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星期六的上午，你告诉我，我们已经结束。只好安慰自己，别哭。Oh no, oh no, 爱你其实很辛苦。没有了你，或许你就简单。Oh yeah, 爱你其实很辛苦。我一个人，或许就。星期天的中午。
散步，不要难过，晚上一起跳舞。好呀好呀，爱你其实很辛苦，觉得如释重负，大声唱歌庆祝，觉得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快乐。
是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一滴，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皮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行民张老师。好，最近呢，除了这个央行寄出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大家呢有那个震撼教育之外呢，这个黄金的价格啊，这一段时间呢也是金金涨哦。所以呢，手上有黄金的或是黄金存折的这些朋友们呢，这一阵子应该 在都是会非常的开心呐、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台银的黄金存折呢再度刷新新高喽。那现在美公克哦，这个是台银呢、啊，台湾银行啊，美公克的这个黄金存折呢是新台币2721元哦，那。以去年十月初的这个价格，如果说你花了10万块买进了这个黄金存折啊，换算下来的话呢，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已经赚了有43000哦，43000哦。之所以呢，这个金价飙涨，当然大家也很清楚哈、哦，除了跟这个联准会降息哈、哦，这个上个礼拜因为美国联准会降息呀 那这个让这个金价呢，哇，这个价值又再度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中东的这个紧张局势了、啊，持续的在增温当中啊，哦，那这个也增加了黄金避险的一个价值哦。那我们看到最近这个。银篓黄金的报价、哦、大家可能如果要买卖黄金的话都会去问这些附近的银篓、哦、他们的这个黄金的报价，最新的这个银篓黄金的报价已经来到了10540元、哦、创下历史新高价。不仅这样子了、哦、台银的黄金存折刚刚提到了、哦、来到了每公克新台币2721元哦，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让很多拥有黄金或是黄金存折的这些保守的投资的朋友们呢，一定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啊，这个有黄金当然很开心，可是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限贷啦，或是说房贷之乱，还有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有没有关联性呢？诶，这个部分好像比较少人去把这两者做连结了哈。可是我们看到啊 ，TVBS 它有一个报道哈，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也有看到，北市银楼工会的护理事长。这个接受访问后呢，他就表示这个最近呢卖旧金的民众卖这个旧的黄金呐、啊、那民众呢比以往多了大概有1到2成。那为什么会这个这么多的民众增加这么多的民众来卖黄金呢？他的一个观察，他说或许呢是跟最近央行祭出了房市的第七波管制有关系。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解读呢？他说了哈，可能有很不少的民众呢必须在这时候呢因为房贷成数的降低呀 需要筹措更多的自备款哈、哦。因为我们刚这之前在节目中已经一再讲过，这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把你买第二屋的这个房贷成数呢，从原来的60%哦，要降到50%，降到50%哦。那全国一体适用，不再只是在6都加新竹县市，所以不管你是在哪里买的预售屋哦，今年底或是现在要交屋，你可能就会出现1成、2成，甚至有些人有出现3成的这个资金的一个缺口。所以这个银楼工会的护理室哈、哦，他的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有些民众呢。在这时候必须要卖黄金来筹措更多的房屋自备款或是说要来抛售黄金变现有关啊齁。那可是呢现在是黄金价格的高点啊，历史高点，怎么卖都还是有不错的一个获利空间啊。那这个观察倒是蛮特别的齁，我想可能也没有人会把这两者做连结，而且我觉得这个连结呢有一点点的牵强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上个礼拜央行9月19号才寄出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那9月19号20号施行，现在今天才几号，25号，还不到一个礼拜，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市场反应会这么快，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 几个字来形容，就想太多、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些新闻信息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比较深入的理性的去解读的话，往往呢可能就会被这个新闻媒体、哦给这个这个洗脑了、哦、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常常会看到的，特别是在政治议题上面。那这一则新闻信息是 TVBS 的一个报道，如果你也是一时不察的话，可能啦，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也许吧、哦、这个为什么最近这个卖黄金的人这么多、比较这个直接的解读是有些人是真的已经逢高要出脱，他觉得可能在上面再上去也许、哦、还有空间，可是那个空间也许不会太大、哦、虽然说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个脸书的朋友、哦、是我的学弟，他就在说诶搞不好明年呢、这个2025年呢、啊、每盎司呢会来到3000美元、哦、那可是对于一些保守的民众，或是他已经有非常大的一段获利空间的民众，他可能还是会选择啊这个逢高出脱、哦、那跟这个所谓的啊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要着做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自备款这个部分的一个连结啊，我个人认为还是太牵强了一点点。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是不是会让一些业者受到冲击，特别是建商、哦、特别是建商，因为我们看到真的立即有受到影响的就是营建股的股价，从9月20号应该是9月20号、哦、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哎，营建股的股价就蛮明显的有出现了起孙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哦、这个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释出之后，就有人开始在网络上面截图，然后、哦、把这些营建股的股价哦，因为有很多只都已经是跌停板了哈、哦。那因为只要有股价跌的话，我们在这个股价的这个面板上面呈现的是绿色的哈、哦。所以呢，也就有蛮多人哭手，就说，哎，现在的这些营建股呢，都已经变成是绿建筑了哈、哦，都是绿建筑了哈、哦。那这个也是这个在开玩笑的一种说法了哈。好，那这个营建股受到波及是很明显的哈。那接下来的话呢，会不会让这个营建股打趴呢？这个部分市场上也是高度的一个关注。所以我们看到经济日报哦，这个有一则及时的报道就提到，央行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引发营建类股的杀盘。那事实上呢，自央行八月找银行会之后呢，到现在营建类股的指数已经下挫了有 13%、哦、有 13%， 那似乎反映近一年来京津涨的房市涨势呢要告终了、哦、那这个打房是否波及营建类股的族群也引起市场的一个讨论。对此呢，有不愿意公开的建商、哦、倒是表示，多数的建商近几年的完案量呢大致都已经排定了、哦、未来仍然稳健、哦、而且支持政府的打炒房投机客退场是好事一桩。这个也是我们在看到这一波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来之后呢，诶，各位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哦、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建筑业者代销业者都没有人跳出来说，哇，这个会把这个不动产市场打趴打死这样子。反而呢，很多业者呢都是跳出来说支持政府的打炒房、哦代销业者、这个代销、台北市代销工会也是有发布新闻稿来支持，只是说他们后面有希望政府呢把这个相关的缺工缺料这些问题呢来帮业者来解除。然后好，那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央行8月21号找银行业者喝咖啡，营建类股当时的这个指数呢是660点， 那经历了在上这个这一阵子，再加上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现在呢已经下挫到573点，这个是银建列股的指数啦，所以呢这一波修正的幅度已经来到了 13%， 显见呢市场对央行资金管控非常有感，那这个仲介业者也说市场可能担忧未来房市景气转淡，然后另外还没有的这些建设公司可能也会碰到一些难题，所以上半年房市经济涨的这个乐观氛围可能就要结束了，那这个建商也说，这一次的央行第七波选择信用管制对市场来讲，他们的解读是短空长多，短期内呢市场还要一段，这个又要适应一个新的制度，购屋主呢会趋于观望，不过长期来看的话市场会更安定更健康，让过热的市场呢降温，他们认为也不是坏事一件，也不是坏事一件，加上过去房价地价的涨幅太高太快，这也不是建筑业者乐见的一个氛围，只是他们也这个建筑业者也会期盼政府呢在先前已经签约的这个购主呢做好配套措施，或是不溯及既往，不要造成买卖纠纷这些社会问题啊，所以业者在这个台面上面呢虽然是说都支持政府啊央行这些打炒房，可是呢他们也是希望说政府能够网开一面，特别是买预售屋的这些民众因为可能就会即将面临到交屋的时候会有2%到3%的自备款的这个缺口那到时候可能就会衍生一些交屋的纠纷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是业者是蛮担心的，也可是以我个人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如果这个部分中央银行有所让步的话，或是像业者讲的不溯及既往，它的效应可能就会像是当时实施这个平均地权条例新法的时候，内政部把这个换约的这一部分呢不溯及既往，它的那个效力就会完全的大打折扣大打折扣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不赞成不溯及既往的，让这些投机客呢就像我们央行总裁讲的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要给他们一个教训这样子因为这里面不完全都是自住的民众，有很大的一部分或是说有大可能很高的这个层数的这些购买预售屋的民众呢，基本上都是想要呢订了一个预售屋或是两户三户甚至有些更高的，他们希望说在交屋之后卖出去能够赚价差，而不是那种自住型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它的影响如果有所谓的这个网开一面或是说在开后门的这个情形的话，央行第七波到房的力道可能也会大打折扣好，那至于说这个市场上媒体上面一直在讲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金融风暴就是杨金龙寄出的它到底会对哪些地方产生一些冲击跟影响，而且呢已经有民众一个中介业者从这个所谓的使用执照核发的这个部分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591呢他们是从根据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呢去抓出来，今年下半年呢七都有些新案预计会完工的交屋户数这个部分来做分析，那以他们的统计来讲的话有 5.7 万户会在今年下半年交屋，所以呢可能就会到这一波限贷令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冲击，那会不会造成这些地方变成是冲击最大的重灾 居呢？我们后续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听张老师跟大家做一些分析，还有听张老师的一些这个感言。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各位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一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61-7268。
诶，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